谢谢弟兄的见证。我觉得属灵征战或者说是为主打一个美好的仗，做一个荣耀的见证，其实不见得遇到多大的事情，多艰难的环境，或者是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其实往往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侍奉、家人、同事、朋友关系当中的点点滴滴。其实若是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主，依靠主，能够让这个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主的一个契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需要预备的，或者该打的，或者要得胜的这一个属灵征战。感谢主，谢谢弟兄美好的见证。那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七节到第八节如果我们找到，我们就一起来大声的来诵读。圣经说，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一节圣经对于我们来讲非常的熟悉，我想很多人都会背这处圣经。那我们知道这处圣经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以父亲、牧者、长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心态来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勉励他、叮嘱他、祝福他，并且这样以自己的生命侍奉为榜样，来让提摩太以及提摩太那一辈的同行的在基督里边的同工都能够怎样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为主打那美好的仗。那么当我们谈到打仗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或者是映入到我们心思意念当中第一个画面，就是非常激烈的，就是非常惨痛的，或者说是有胜败得失的。但是感谢主，保罗在这里说这个仗，我们在基督里边所打的那个仗是美好的仗。那我就在想，那什么是美好的仗呢？今天打仗还有什么好的仗，还有什么不好的仗？任何的一个战争我们都知道都是带来伤害的，带来困境的，带来贫穷的，甚至带来死亡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们在基督里边所打的这个仗，这个仗是美好的仗。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提醒我们。第一个，他提醒我们这个仗在基督的里边是得胜的，换句话说，我们打的这个仗是站在基督的得胜的地位上来打仗。那我们一提到打仗的时候，我们就往往就想说，我要靠主我要打一个胜利的仗也没有错。其实严格意义来讲，我们的每一次属灵征战其实都不是为了胜利而去征战而去打仗，因为在基督里边耶稣这样已经得胜和胜利了。换句话说，我们每一次的征战都是从胜利而出发的，是站在基督的地位上而出发的。那么这个保罗说是一个美好的仗。我们知道第一个亚当因着在面对着撒旦的这种试探的时候背逆了神，以至于把罪和死亡带给我们。换句话说，在亚当里边的人没有一个是能得胜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罪和死亡的。但是第二个亚当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而复活，我们在他里边的人就胜过罪和罪的权势以及死亡。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就站在基督这样一个得胜的地位上来往前，来为主来做见证。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向约书亚显现，还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里边形容耶和华神拿着一把刀站在约书亚面前，约书亚问，你是来帮助我们的 还是帮助我们仇敌的。神的使者说，我既不是帮助仇敌的，也不是帮助你的，我是要做耶和华军的元帅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属灵征战上不但是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而且还要让基督率领我们得胜。以至于神的使者跟约书亚应许说，他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姐妹，这个应许对于约书亚来讲，他就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来进入迦南地，来征战，来得地为业。因为他是站在神这样的一个应许的地位上。关键就在于你是否能经历基督的得胜，而在于你是否让耶和华神做你的元帅，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那么保罗谈到这里的时候，也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那么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他是这样说的，环球圣经译本说，他说感谢神，他总是在基督里把我们当作俘虏压在凯旋的行列的里边。也就是说，基督的得胜你不能没有份，基督的得胜你不能不在其中，你不在其中都不可以。我们的神不但要做我们得胜的元帅，他像压俘虏一样把我们这样呢拉到压到一个得胜的地位上，一个凯旋的行列的里边。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给我们在基督里边得胜地位的应许，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我们投入到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里边，就是一个得胜的行列里边。这是第一个，我们打这个美好的仗，就是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而征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打这个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扩张神荣耀的国度。那么以至于是神的国在这个地上能够借着我们给彰显出来。换句话说，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权柄、基督的掌权要借着我们在这个地上成为见证。不但如此，在这场得战那个征战的里边，就如同保罗最后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就是说，在这个征战的里边，不但我们站在基督的得胜的地位上来征战，而且是为了扩张神荣耀的国度，投入这场征战的人都要有从神而得的公义的冠冕。就像保罗所说的，不但这个冠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我们的主显现的人，就是爱慕主荣耀的人，能够让基督率领往前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要与我不但一同打那美好的仗，而且要在基督里边这样一同的得胜。那么保罗借着他的这种见证，就像刚才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这个是保罗用他自身的生命见证勉励年轻的提摩太。那么保罗提到这些都是过去式的，这些呢我做过了，你也看见了，你也在其中，我们是同工。那同时保罗也勉励提摩太和同工，他说切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为我存留，也为那爱慕且慕盼望主荣耀显现的人，他也要在基督里边这样得冠冕。你看保罗不但是鼓励勉励榜样祝福，以至于把提摩太从地上的事物上提升到一个属灵的高度，让他望天， 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在生活侍奉，无论是我们个人家庭还是我们教会，其实我们也面对着一场仗。那么这个仗在基督里边也是美好的仗。那我想用三个方面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蒙召都是要成为基督的精兵，靠主打一场美好的仗。那么在下边的几处圣经当中，我给弟兄姐妹啊做了一点摘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提到以巴弗说，是我的什么弟兄，与我一同什么做工，一同当兵的，是你们所差遣的。他说以巴弗，以巴弗就是腓立比教会所差遣与保罗一起同工的。保罗说这个以巴弗不但是与我一同做工，也与我怎样一同什么当兵。他们不但是同工，而且还是什么属灵的什么战友。弟兄姐妹，当你们提到张建勋，你们会怎么形容啊？啊，你们可不可以这样形容啊？张建勋是我的弟兄，是与我一同当兵的，是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我们所差遣的。Amen。 哎，显然你们有点不太同意呀、啊。这个阿们的声音那么小啊！啊，阿们。所以呢，提到张建勋的时候，你们当这样来形容：他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同工，和我在基督里面一同当兵的，也是我们奉主名差遣到三谷去服侍的。阿们。时不时到那边去看看我还活着没有。啊，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就写信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就形容他们在基督里边这种属灵的关系。你看，在提到腓立门的，在腓立门书第二节的时候，提到亚基布也是这样说，他是与我一同什么当兵的。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三到四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和我一同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啊，那么他在这里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不但是提到一同当兵的，而且他还提到说我们都是基督的什么精兵。啊，弟兄姐妹，什么叫精兵？什么叫精兵？你觉得精兵有什么特点？没有标准答案啊。你觉得精兵有什么特点？啊，没有杂念啊，啊，一定要听上面的啊，至少当这个基督的精兵，至少是接受训练过的，同学们，而且是经过严格的怎样呢训练。你没有看过任何一个精兵啊，我们就用我们今天的特种部队来讲，特战队员来讲，没有一个人成为特战队员的时候他不经过训练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过属灵的训练？第二个，那么精兵至少他有什么？有装备，他能够穿戴基督的全副军装。那么弟兄姐妹，你在基督里边，你有没有属灵的装备？第三个就是刚才下边叔叔说的，要听上面的。听谁的？听我们的元帅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元帅。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怎样呢？能听命令的人，能够回应神呼召差遣的人。就像保罗所说的，要叫那招他当兵的人什么喜悦，也就是说听主的话， 能够被主所吩咐，能够以主为主，以基督为我们得胜的元帅，我们是一个听命的基督徒。第四个，一个精兵不但是有训练装备和听命，第四个非常重要，还得能够与人合作，同意吗？你看过那个所谓的三角洲部队啊，什么海豹突击队啊，他们当一个小队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这样，他们这样各司其职，各占其位，围着得胜的目标怎样呢？他们就是啊，不计较个人的安危，一起往前。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精兵，他能够与人同工，他能够与人合作，他能够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来发挥他的恩赐、才干、装备以及他生命的影响力。那这个叫做什么？基督的精兵。有一个神的仆人说，他说基督徒在神家里不是观众，不是旁观者，不是来旅游者，也不是来打个卡的，因为在神家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精兵。阿们。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就是基督的精兵。然后再告诉他说，我也是。阿们。所以保罗说，你要为那真道打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因为你是为此而蒙召的。弟兄姐妹，刚才你告诉旁边的人说你是精兵，你也告诉旁边的人说我也是精兵，那么你就是为此而蒙召的。你要为主，我要为主，我们一起要为主打那什么美好的仗。不是今天打哦，也不是明天打哦，也不是说过去打了我今天就可以这样呢啊，不打了，不是。保罗说乃是持定到永生的，持续的得胜的，并且在基督里边这样呢能够往前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边都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一起靠主的恩典和主的应许打那个美好的仗。刚才我也提到，在伊甸园当中第一个亚当的失败，我们所有的人在亚当的里边都落在罪的咒诅、死亡和死亡的权势之下。当亚当犯罪之后，虽然人落在这种光景当中，那神还是给我们有恩典、有怜悯、有出路。这不是我的声音啊！所以在伊甸园当中的时候，亚当失败之后，神虽然对亚当的罪有审判，把他逐出伊甸园，以至于死就临到他们等等各样的咒诅，但是神也给他们一个恩典和荣耀的盼望，就是什么呢？神应许他们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么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当然我们知道，从今天我们站在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里是指着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得胜所说的，指着第二个亚当所说的。那么也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伊甸园事件的失败，以及神宝贵的应许，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撒旦的后裔要伤女人的什么脚跟。我想问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征战？是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从伊甸园事件开始的。也就是说，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过去是在荣耀的里边，在恩典当中是一个生命的律，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什么？伊甸园当中的生命果、生命水。但是呢，当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从这个生命的律就转化成一个征战的律。 如果你从圣经里面来去看，当该隐杀了亚伯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是兄弟两个之间起了增进，我们都以为这是兄弟之间起了嫉妒，我们都以为这是兄弟之间的不和，其实这背后也是仇敌的作为。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耶稣基督要在女人的后裔当中降生，那个家谱那个叙事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就是女人的后裔，他要在敬虔的后裔当中而出生，以至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那一刻开始，魔鬼撒旦就特别的敏锐的用一个恶毒的用一个警醒的心态眼光来阻止这些事情，来去破坏这些事情，以至于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记不记得这个希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凡在两岁以内的男婴都要怎样呢？通通的杀死，就阻止这个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当耶稣基督出来服侍的时候，撒旦怎样呢？又去怎样呢？试探他，用饥饿，用站在殿顶上被别人所称赞，用万国的荣华。弟兄姐妹，哪一个都是我们所追求所羡慕的。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因为我大女儿要去那个今年要上大学嘛，那我算是一个毕业旅游一样。那我们就我从中国回美国的时候，我们就约好，就是我们家人在日本那边就会合。到日本那边去旅游的时候，其实说句实在话，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因为但凡觉得那个景色很漂亮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寺庙。你说有什么好看的？真的没什么好看的。那我觉得没什么好看的，我就输出这种不好看、不好看的这种信息。那有时候到一些景点，他们就打个卡。那打卡结束的时候，他们再想进去，我说哎，不要进去了，天又热。我有什么好看的？那都是偶像。我说我们研究一下吃什么。什么好吃啊？你看弟兄姐妹，吃对人来讲的话，怎样呢？真的是很有那个诱惑力啊。我们常常称这个是大厨，那个是大厨，我们自己也想这样成为大厨啊。有时候我们也甚至很自豪地告诉别人说，哎，我呢就是一个吃货。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饥饿啊，这个食物会成为人的一个诱惑。那个夏娃就是这样失败的，同样撒旦也是这样试探耶稣，包括耶稣让耶稣站在殿顶上跳下来，来彰显成为万人瞩目的一个焦点。但是包括万国的荣华，这些神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都用神的话来去拒绝。那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想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仇敌用各样的诡计，过去的时候是用各样的诡计拦阻破坏女人的后裔来到地上，以至于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女人的后裔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上，就是他失败他的头被打破的开始。所以圣经里面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什么魔鬼的作为。弟兄姐妹，可能当时的以色列人不知道，我们世人在罪的蒙蔽当中不知道，但是撒旦知道女人的后裔是谁，将来他会有什么样的得胜，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失败。所以过去的时候，魔鬼撒旦就用各样的诡计破坏女人的后裔来到地上，并且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升入高天掳掠众仇敌。但是呢，今天他要借着他的教会在地上胜过撒旦的国，以耶稣基督的国来胜过撒旦的国，以耶稣基督的国来对抗撒旦的国。那么今天呢，仇敌就用各样的诡计就破坏教会当中的合一得胜，以及在属灵征战上呢见证，使教会在地上不能够得地为业，不能够扩展神的国度。过去的时候，他们是男主女人的后裔来到地上，今天呢，仇敌的工作就是要拦阻教会不能在就是追求主上、高举基督上、在扩展神国上来往前来得胜。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年我们的劳工节的主题是什么？是什么？更深追求什么？基督。更深追求基督，更广拓展神国。哎，我觉得前面加一个更很好，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曾经追求过基督，那今天呢，我要更加的追求基督。过去的时候我拓展过神国，我传福音靠着主的恩典得地为业，今天我更加的往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更加、更深、更靠主的来往前。第二个，我们在基督的里边蒙召成为基督的精兵，要靠主打那美好的仗。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束紧真理的腰带，同心合意的靠主打这一场属灵的仗。过去的时候于叔叔也讲过关于属灵征战的信息，他特别提到在属灵征战上我们要清醒的，要必须的了解的三个方面。他说第一个，这个属灵征战是全面的、持续的，而且是谁呢？极其严肃的，就讲到属灵征战的那个真实性。那同时呢，这个属灵征战可能不关乎我们的得救，因为得救是靠着恩典的，在信心当中领受的。但是呢，若是在得救之后，你要想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要能够得地为业，要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那我们就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去打这场属灵的，就是属灵的仗，靠着主的恩典打这场已经得胜的仗。那怎么打呢？就是要用真理的带子来束腰，并且同心合意的靠主来去打这个仗。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那属灵的征战，打这场属灵的仗，先从哪里开始打？这个战场在哪里？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给谁打？这个战场在哪里？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家里边？在你的小组里边？你给谁打？你的老婆、你的老公、你的孩子、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同工，还是以前没信主的，还是一些政客？谁是你征战的对象？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七节，来，我们一起来看。你们要顺从神，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也就是说，面对着仇敌的时候，我们不是退，而是靠着主，顺从主来去抵挡他。那么先有顺从才能抵挡，这个顺从是什么呢？就是我要降卑下来，我要让基督成为我得胜的元帅，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这样呢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第二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八节到第十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那么谈到顺从神，就是我们要降服在神的全能之下，我们要听从主的命令，也就是靠主，依赖主。那么抵挡他，就是讲到我们必须的坚决的来去抵抗。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节到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散尾了，用真理的带子束腰，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但是我们要降服在神大能的权下，而且还要带着一个什么呢？坚决抗拒的态度来去怎样抵挡他，并且要在基督的里边站立得稳。什么叫做在基督里边站立得稳？就是不向试探，不向谎言，不向罪恶来妥协。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前段时间刚上完那个新约概论，我们都知道以弗所，当时以弗所教会的背景，面对着那个女神庙的那种宏伟，那种财富，那种在世人看来那种繁荣的一种景象，再看看教会，可能众人落在一个灰心的里边，或者说是一个无法抗衡和对比的里边。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保罗提到在耶稣基督里边，神所给我们所预备各样的福气，各样属灵的祝福，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到的，超乎你所想象的。也就是对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来去讲，他说，就是提醒他们，你抬头望天吧，你若从神的视角，从基督的视角，耶稣基督所预备的给教会的荣耀，给教会的祝福，给教会的应许，远大过当时的女神庙的那个荣耀丰富。把他们的眼睛从属地上提到属天。那同样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甚至是说，就说我们征战的对象并不是这些拜偶像的人，不是我们说看得见的人，我们以为是文化的冲突、异教的冲突、观念上的冲突等等，其实背后是什么呢？真正我们要抵挡的是这个文化，是这个偶像的背后的权势。那个偶像其实算不得什么，那个偶像背后的权势才是我们的敌人。当然这个敌人不是属血气的有血有肉站在我们面前的人，而是空中掌实权的恶者。保罗就把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的眼光，就是提到一个 高度，从属灵的视角来去看。那既然是打一场属灵的仗，而且面对的这个仇敌不是属血气的，那我们就不能用属血气的方式来去打。如果是属血气的，我跟达军打架，哎，我比达军胖，我能打过他，那我就去给他打。或者说，你别小看我胖，我也很厉害，我能打过你，那就变成人与人打。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呢？提到的你们征战的对象，或者说你们的仇敌，不是你身边的人，而是背后那个黑暗的权势。所以保罗说，保罗在这里怎么说？他说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保罗说，哎，你们征战的对象是这个，你要站稳了哦，你要明白哦，不要把你的征战的对象用在人的身上，用在你同事、老板、你的弟兄姐妹、带领你的 leader 身上。很多的人我看到，其实在打属灵征战的时候，这个是乱打，哈哈。这个所谓的乱打就是乱开枪，你知道一个乱开枪的兵一定不是精兵，一定是散兵啊，不是跳伞的伞哈，那个分散的伞，无组织无距离的兵，没有受过训练的兵，敌我不分的兵，这样的兵叫做糊涂兵，这样的基督徒叫做糊涂基督徒。弟兄姐妹，就是哎呀，我就想到我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南方一个教会去服侍，这个见证我讲过好多次。为什么讲？给我触动特别大。那神学院刚毕业，对教会充满了美好的梦想，对神的呼召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哎呀，主啊，能够服侍你真好啊，教会真好啊，这个就是后来我到一个教会去服侍，神给我上了一课。然后当我们几个同学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教堂，我们在楼下聚会。楼下聚会的时候，发现讲到完之后的时候，还没有讲到，还没有结束呢。唱完诗歌，我们在楼下讲到的时候，我听到楼上唱什么《爱的真谛》。当时我就很纳闷，我们楼下在聚会，楼上唱《爱的真谛》。它不像在北美是吧，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广东语的，而且都是唱普通话。我就心里面就很纳闷，哎，为什么上面还唱爱的真谛，我们下面还有聚会？因为当时在聚会嘛，心里面就有一个大问号。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在一楼嘛，我们很当然就站在院子里面，聚完会和弟兄姐妹去聊天。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哎，上面的弟兄姐妹，唱爱的真谛的那些弟兄姐妹也下来了。那再加上我们是北方人，你知道北方人基本上吃的是白白胖胖的，那我们到南方呢，他们啊也比较辛苦啊，晒得比较稍微的啊暗淡一点，一看我们就是外地来的啊，就是很明显的区别。我发现楼上的弟兄姐妹下来的时候看我们的眼神是极其不友好，这个更勾起我里边的这个大问号。我说怎么搞的？按道理来说，就算是这个不在一起聚会，这楼上楼下一定是一个教会嘛，那至少打个招呼，就算不打招呼，好像那个眼神是很不友好的，咱也不敢问，就知道肯定有问题。吃完饭的时候邀请我们的同学，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听到这个我们在下边聚会，上面怎么还唱《爱的真谛》？我发现那个聚会的时候，那些人，反正至少看我的时候，我的感觉那个眼神是不友好的。哎呀，老建军呢，你不知道，这个教会啊，原来的时候有700多人聚会，而且呢， 是用一个非常简易的搭的那个棚子聚会。后来呢，就是有香港的弟兄姐妹去探访他们，去拜访他们。拜访他们的时候，就看到他们聚会啊场所是很简陋，因为在南方嘛，你像一个铁皮房，那个时候那个2000年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吊一个风扇，你想得多热。香港的弟兄姐妹呢，就给他们奉献了一笔钱作为建堂的基金，他们就在那里就建堂。那后来呢，就在那个原来的基础上就建了一个很漂亮的教堂，2层楼。建完堂之后就开始打仗，哈哈哈，不是打属灵的征战，这开始闹分裂。那最后谁呢？谁也不相让，谁也不愿意搬。最后可能当中出现有一个智慧人，我只是带引号的智慧人，哈哈，他说这样吧，那么你们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这一派呢啊，到楼上聚会啊，这一些人呢到楼下聚会，你们呢井水不犯河水。那从此之后，这个700多人的教会，我在去的时候，楼下的聚会不超过50人，楼上的聚会我想也多不过50人。弟兄姐妹，本来应该去打这个美好的仗，来扩张神荣耀的国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耀主见证主的一个机会。在当地的时候，就是方圆差不多40-50里路之内，就他们的教会怎样呢，教堂建的最漂亮，而且人数是最多，就当时来讲属灵的力量是最强的。但是呢，却把这个征战的对象给弄错了，以至于上了仇敌的当。本来应该扩张神荣耀的国度，结果就成为一个满羞辱神明的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在蒙召上，在呼召上，在使命上，在该打的属灵征战上没有站立的稳，就没有用真理的带子来束腰，也就是说没有让真理来管束我们的生命和侍奉。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属灵的力量有多强，就来源于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约束力有多强。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约束力越强，你属灵的力量也就有多强。当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约束的时候，就像古代的士兵在打仗之前的时候，他要束紧腰带，不但是得力，而且呢，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古罗马的时候，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兵一样，他们是穿长袍的，他如果不束那个腰带的话，他自己的衣服会把自己给绊倒，是让自己跌跟头，可能使自己跌跟头的不是自己的仇敌，而是自己。所以保罗说，你要用真理的腰带束腰，要让神的话来约束，来管束我们的生命和侍奉，管束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言行，你的力量就从这里而来的。那同时束腰也代表着说，你要预备啊，你要准备打仗啊，你要警醒啊，你不能够这样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不能再吊儿郎当了，不能够再随随便便了，因为大战在即啊，不能再拉垮了。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神的话来束紧腰带，我们要准备打一场仗，面对着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就着目前来讲，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事工上要突破的，要成长的，我觉得目前来讲，对我们来讲最大的一个挑战，或者说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束紧腰带要面对的，就是我们伯特利的大堂。 Amen。 而且面对着这个征战的时候，你是一个基督的精兵，你还是一个散兵，你是一个旁观者，你还是说我在其中。其实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就着波特利大堂的建造来讲，其实从外在上看，可能在这个大堂开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便，或者说在建堂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的就是需要调整的、更改的等等一些的限制或者说是在经济上、资金上的缺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但是那个属灵征战真正的背后，其实就是撒旦的权势。魔鬼不怕我们建一个大堂，魔鬼怕的是在大堂里边的人束紧腰带，同心合意的高举基督，拓展神国。神要的也不是一个大堂，神要的是大堂里边的人束紧腰带，同心合意，高举基督，拓展神国。 Amen。 这是荣耀的见证。所以当我们面对着伯特利大堂的建造的时候，我们也要警醒，仇敌往往是借着外在的来搅动我们内在的，搅动我们的心，以至于这呢，让我们心生抱怨，心生不满。那甚至仇敌会借助这些事情搅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之间，失去那个同心合意的看见。那么这是我们要警醒的，要去抵挡的，要去守住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着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感谢主，是他率领我们，我们是在他得胜的地位上来征战。换句话说，无论今天我个人的光景怎么样，但这个征战，这个结果一定是得胜的。只是若是主压我、主招我、主带领我进入到这样一个凯旋的行列里边，我是挣扎的、抗拒的，还是我是欢欢喜喜顺从神的？这是我们回到我们里边要去回应的。弟兄姐妹，往往属灵的征战不是从外边开始，是从我们心思意念开始。仇敌就在我们的心里边给我们说一些负面的话。我举个例子来讲，魔鬼可能对我们的心思意念说耶稣不爱你，然后再给你一些理由，你看看耶稣如果有爱你的话，你怎么会失业啊？公司怎么会让你离开啊？你看耶稣不爱你吧，可能会魔鬼会对你说，你看耶稣不爱你吧，如果耶稣爱你，你怎么会生病啊？你怎么会有难处啊？你隔壁的邻居都好好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就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开始了，你怎么去抵挡？就像保罗所说的，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我们学习耶稣，当魔鬼的这种话临到的时候，耶稣基督用神的话来抵挡，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来抵挡他。我们也可以说，撒旦退我后边去，耶稣不但爱我，而且爱我到底。是的，我眼前虽然有这样的挑战和难处，但是我的神应许我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这个难处、这个疾病、这个环境对我的生命仍然有益处。当神大能的手介入的时候，仍然会成为我生命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警醒。第三个，在过程中我们要学习彼此守望，统领奖赏，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保罗一再强调， 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同做工的。那个做工不是攻击的攻，是与神同工的工。我们是一起当兵的，一起冲锋的，我们是同伴，不是互相下绊子的绊，放石头的绊，而是陪伴的绊。我们都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就是那招我们当兵的人他有喜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面对着这个波特利的建造，或者是我们面对着就是教会的拓展事工，其实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基督能够得着荣耀，让我们这一群人能够成为荣耀基督的见证，让别人知道神的国在这里，神在这里。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那谈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想用就是尼希米记的第四章14节到20节，好不好？我做了一点摘录，我们一起来读。我擦看，就起来对贵州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站在我旁，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征战。那这个故事尼希米带领就是回归的百姓一起修造城墙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当面对着这一种修造的时候，你会发现仇敌用各样的诡计，恐吓、造谣，然后呢渗入，然后呢就是假装是与他谁呢和好，或者说是要参与他们的事工，其实目的只有一个，让他们的建造而停止，让耶路撒冷继续在一个荒废的里边，好使他们能够任意的出入，这是仇敌的作为。但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尼希米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城墙建起来。面对着这些仇敌的一些的恐吓的时候，或者说一些外在的一些属灵征战的时候，有没有压力？有没有？当然有。害不害怕？当然害怕。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哇，我好羡慕做传道人呢。我说你羡慕什么？他说传道人都好啊，大家都很尊重你啊，大家还都愿意听你的。我说大家指的是哪些大家？还有骂你的呢。弟兄姐妹，其实你会发现在面对着这种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在基督里面的彼此的守望。可能我们分工不一样，站的位置不一样，但是使命、目的、托付都是一样的。每一个角色在身体当中，在耶和华的军队当中都是宝贵的。所以当时的时候，他们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仇敌的这种骚扰和恐吓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怎样呢？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也就是说建造的时候随时准备打仗，打仗的时候就是警醒的时候也不停止做工，齐头并进。也盼望我们在这未来的2年在波特利建造上，我们也学习也效法以色列人，能够一手拿刀，一手做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第十八节说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警醒的。那么后面又说吹角的人在我旁边，在谁的旁边？在尼希米的旁边。20节说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你们就聚集在哪里，耶和华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征战。吹角的人在我旁边，一方面就是吹角的人成为尼希米的同伴， 使尼希米不落在一个孤单的里边，以至于因着吹角人的号声，或者说一些招聚众人能够怎样随时的聚在一起，把力量聚在一起，把资源聚在一起，来去怎样打这个美好的仗。所以弟兄姐妹，我就觉得圣经里面说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我们到那里。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来去讲，我是觉得至少有几个点，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形容的是这一帮以色列人是一个成熟的警醒的耶稣基督的精兵。第二个就是吹角的人在我旁边，这是尼希米的见证，也看见尼希米在这里说他没有落在一个孤单的里边，他知道有同伴在旁边。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也求主圣灵教我们怎样在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同工和我们的 leader 我们的牧师和长老站在一起。其实我以前的时候来母堂的时候，我就听一些弟兄姐妹说，他说哎，你看那个建勋呢，整天乐呵呵的，他应该是没有压力，他应该没有什么害怕。我心想着，你都被我这个外表所欺骗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祷告问主，问圣灵，圣灵啊，你教我怎样和我们的建堂委员会的同工和我们的长老们和我们的牧师们和我们的 leader 们和我们的小组的同工们怎样来给他配搭，你教我怎样来为他们守望，你教我们怎样来为他们来祷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团体，一个身体。尼希米又说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在哪里。弟兄姐妹，那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个调整，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一群能听见呼召的人吗？我们能够听到脚声吗？我们的耳朵会发沉吗？当脚声响起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是耶和华的呼召，这个是神的召聚，还是当作杂音？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去回应？我们怎样来去分辨？我们是从外在的看，还是从里边看？是从属地的看，还是从属天的看？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成长，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学习和操练的。最后一处圣经在撒母耳记上30章23节到24节，这是大卫说的。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说，赐给我们的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什么均分。保罗也说，那公义的冠冕不但为我存留，也为那爱慕基督荣耀显现的人所存留。弟兄姐妹，前面打仗的和后边看守兵器的同样的在基督里边蒙奖赏。最后我想说，弟兄姐妹，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等这个属灵的征战完毕之后，等我们这个波特利大堂的建那个工程完成之后，你和我们众人屏幕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为主来做荣耀的见证，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属灵征战上，在这个大堂的建造上，我们也能够为主见证说，建造波特利大堂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不是教员长老打过了，我已经打过了，我也在其中。我觉得第一次在那个大堂里面奉献的那个第一次建堂奉献的时候，那我就在家里边就挑战我的大女儿小女儿， 我说你们怎么奉献？我也没有告诉他十分之一多少。刚开始我女儿说，哎呀，我想奉献这些，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别问我，你就问问神吧。啊，他后来可能觉得我这样回答觉得奉献的有点少。他回去祷告没祷告我不知道。他后来就说啊，我又奉献了这些。那我说那么你祷告神，你这是你和神之间的事情。他说那一天奉献完的时候，他回家在那个回家的路上在车上。他说等到有一天大堂建好的时候，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也给主说，主啊，我脚底下那一块是我奉献的。啊，弟兄姐妹，等这个仗打过之后，我们也说我在其中也参与了这个战役，这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建堂的建造的这个工程，就是我全程没有放弃的这呢跑完了，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建造和属灵征战当中，我没有放弃，我跑了什么全程。第三个，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做见证说，至少在伯特利大堂建造的这个神给我的呼召托付感动上，神啊，我守住了，我结了果子。 Amen。 最后一句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我念给大家听。我相信有公义的冠冕为建堂同工的团队啊，我们的主席教员长老及我们的同工存留，拜托也为我存留。 Amen。 在基督里边是一样的，为他们存留，也为我存留，也为你存留，也为那些终于蒙召爱慕主荣耀显现的人存留。来对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都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靠着主的恩典跑完这个全程，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得胜靠耶稣啊。我们只唱第一段和第五段，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站在基督的应许上，站在得胜上来宣告。消灭圣灵在你里边的感动，
带领我们征战的元帅，也真是让我们都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紧紧的跟随，靠着圣灵，靠着十字架，主啊，我们可以成为这征战的精兵。
带领我们得胜。
阿门。是的，主，你是我们的元帅。主，我们要一手拿兵器，一手拿工具，要来建造主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城。
阿门。主要是你召我们出来，不光是我们得生命，应许让我们得的更丰盛。阿门。你召我们的是要让我们每朝成为你耶稣基督自己的精兵。
阿门。
你召我们来，是你自己要亲自率领我们。打这条美好的仗，所以我们就愿意站在你的这边，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的得胜。
阿门。是的，我们不可分散，乃要成一体，一个爱和指望，信徒合而为一。
阿门。
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基督的里边把我们带入到得胜的行列的里边。主圣灵啊，你来教我们如何打美好的仗，如何靠主来得胜，如何与我们的同伴一起在恩典当中来彼此的守望，同奔天路，要完成你所托付的。主啊，让你荣耀的国度能够通行在我们中间，你荣耀的见证能够借着我们彰显。主啊，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实在不像精兵，但是主啊，你说我们是你的精兵，是得胜的精兵。主圣灵啊，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教我们。主啊，面对着这个美好的仗，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荣耀的见证人。主啊，你来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你也使用这个伯特利大堂的工程的建造。主啊，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求。